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父亲节，是个非常特殊的这个非常特殊的敬拜。在历史教会，我有时候到别的教会去讲到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孩子跟大人在一起敬拜，可是在历史教会，我想我们这样的机会不多，好不多。我知道我们这个圣餐的时候呢，是孩子跟这个大人在一起这边领受的。像这样的敬拜呢，我自己非常，我内心是非常的感激神。有时候我们自己在这边敬拜的时候，我们唱的歌非常的美，能感受到神跟我们的同在。可是今天呢，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除了我们自己的歌声以外呢，那孩子们的歌声，而且是用英文唱出来的，加上神跟我们的同在呢，我感觉到是更美更美的。有一件事情，我自己来美国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有一天我跟丽花，我们在这边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信主了，看到我们自己的下一代也在这边跟我们一同在这边敬拜神，一同在这里带领聚会。那这是我这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今天是父亲节，那我们在这边呢，就特别为在座的父亲们呢，向他们致意父亲节快乐。我们能不能请坐在旁边的姊妹们，特别向我们周围的父亲们，特别向他们恭贺父亲节快乐。讲到我们向父亲们向他们祝他们父亲节快乐，向他们致意。那因为呢，父亲在这个养育儿女的事情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许我们父亲节我们会收到一些的礼物，小礼物，也许呢我们会收到点的小卡片。这些礼物虽然小这些卡片虽然小，但是呢能反映我们的孩子们跟我们的妻子对我们的这种的欣赏跟对我们的爱戴啊，这我觉得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也许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一些比较含蓄一些，我们很少对我们自己的，我想对我们自己的父亲讲我们爱他们，或者呢找一个什么特别的时候特别向他们这个表达他们对我们这种养育之恩的这种的感谢，很少的机会的，在国内是很含蓄。那么父亲节呢，那是最好的机会了。假如说你昨天还没有打电话给你的父亲的话呢，今天回去还可以打，好，还可以打。这是我们中国人含蓄的人可以做的事情，特别向他们来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假如说父亲就在我们的身边的话呢，那我们更应当向他们传这个基督耶稣的福音。为什么呢？我们的父亲，我们许多人的父亲都把他们最好的一生，把他们一生中最好的都献给了我们。那我们给他们最好的回报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所知道的信主耶稣基督这种我们认为最宝贵，在我们自己最珍贵的礼物呢，我们来还给他，来向他传讲主耶稣基督。我想这是最好的礼物。讲到父亲节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坐在这边，我们不能不想到在四川汶川那个地方的地震所发生的事情那些的地震里面的孩子们，你知道他们所经历的呢，那真是我们坐在这边呢很难想象的。最近有一位弟兄他特别跟我分享，就说在四川那边地震的人，他们因为这个地震之后的这个余震，还有余震在那边，那假如说你是亲眼到那个地方，亲眼看见那个废墟的话，那你会觉得非常的恐惧的，非常恐惧的。这个余震一来的话呢，就是非常的害怕。所以这个地震不仅仅是造成这个身体上的伤害，心里面都是很害怕，一有余震马上就跑出去，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住到房间里面去，宁可住在边上的帐篷里面。为什么呢？他们心里面受到的这种的，心里面受到这种的伤害，我们叫 traumatic experience， 那更不要说在这个地震中有许多的父亲们失去了孩子，那还有很多的孩子他们失去了父亲。你想一个在这种地震中内心中非常担惊受怕，有这种 traumatic experience， 如果他再失去父亲的话，那你可想而知他们心中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也因为这个的缘故呢，我所认识的有一位的心理学家呢，他本来原来在我们真爱医生他是讲员，那么因为他是心理学家，他在辅导方面有非常的专长，那么他们就提前就回到中国大陆那边去。那他们的公司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就是志愿团，那他专门是帮助这些志愿者将来要去这个赈灾的时候呢来训练他们。因为这些志愿者他们面临的人是谁呢？就是那些心灵破碎，不仅仅是身体受到伤害害怕地震的，更是那些失去亲人包括失去父亲的那些孩子们。我昨天在使者开会的时候也有洛从中国大陆回来的这些弟兄姊妹分享，他们有两对是到中国大陆四川去，他们从那边回来，那他们分享了一些经验一些的经历。这两位都是两对都是这个医生这个背景的，那么他们教会呢也有这个就是开这些课程。如果我们中间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有这样的感动的话，等到他们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参加他们的，特别是在心理辅导方面的，他们有这样的课程。那么心理辅导预备好之后呢，可以就到这个中国四川那边去，特别来帮助他们。因为很多的团体呢，这些团体都是经过政府批准的，也是可以在那边帮助这些孩子们的。那有些这个我所知道这位朋友呢，他除了这个做这个辅导之外呢，他们也有愿意办这个夏天的这个暑期学校啊，暑期学校。假如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呢，你可以跟我说啊，那我们能对我们四川的同胞有这样的一份的这个爱心，也表达我们这样的一份的这个爱心。在当今这个时代呢要做父亲呢是很难的啊，要做一个好的父亲是很难的。为什么呢？我们的跟孩子的沟通越来越少，不仅仅是跟孩子的沟通越来越少，那我们跟孩子之间呢有一个叫做代沟呢，那是越来越深，沟通越来越少，代沟越来越深。那我们的孩子们，很多的孩子们看我们这个父母是怎么看的呢？他觉得我们都是落伍的人啊，都是过时的人，都是一对这个落伍的人。那么这样一些落伍的人怎么样对我们的孩子有影响力呢？你会问说，我们是这一群在孩子们眼中已经是落伍的，看起来我们对他们有怎么样的影响力呢？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父亲节这个来由，就是这个父亲节来由是一位叫做多德这位女士，叫 Mrs. Dodd D-O-D-D 她所开始这个发起的。那么多德这位女士，她的这个父亲呢对她是一个有非常大影响力的人。假如说她的父亲对他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我想今天这个父亲节呢也许不是他发起的，是另外某个人发起的。我想父亲节一定是会有的，如果是谁发起，不过这位女士她的父亲呢对她有很深很深的影响力，这也是父亲节的来历。我想问大家，在座的有多少人知道父亲节怎么来的？能不能举个手？只有两位哈，只有两位，看来我这个那我没有这个白准备哈，没有白准备。那这个父亲节是99年前开始有这个想法的。那是谁先想到这件事情呢？一位叫这个多德女士，她叫Dodd，Mrs. Dodd， 她当时住在这个华盛顿州，她在这个教会这个母亲节的聚会完了之后呢，他想着说，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纪念父亲节这样的感恩聚会呢？对于他来说呢，父亲对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他13岁的那年，他的母亲因为在生他的弟弟的时候呢就去世了，他才13岁。这个时候他家有6口人啊，6口孩子，6个孩子。 那么他的父亲在他母亲去世了之后呢，没有想续弦，就是决定呢，就是自己一个人来担当，又做父亲又做母亲，来养育这六个孩子。那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他自己看到白天这个父亲，他是父亲后来是在农场里面这个工作，白天呢在农场里面辛勤的工作，而且晚上的时候呢，晚上还要料理家务照顾孩子，他自己深深的感受到他父亲的那种的坚韧，也是那种对孩子这种的牺牲。他自己是家里面的这个老二。那么十年过去了以后呢，他们的孩子一个个都长大了。当时这个他们还长大的这些孩子们也心想说呢，孩子们，我们既然长大了呢，我们应当让我们的父亲可以休息一下，他可以享受一下孩子们对他的孝心。可是很遗憾呢，他的父亲也就在那个时候病重啊，病重就病倒了，因为劳累过度就病倒了。那个是1009年那个时候，就是99年前那个时候。那年也是因为他父亲劳累过度，那年也是他父亲去世。那么他对他的父亲有很深的这个缅怀，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做礼拜的时候，这个母亲节完的时候，他就跟他的教会的牧师分享说，他想的是说，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父亲对家里面的贡献，其实好多的时候也不比母亲少。可是怎么没有一个这样纪念父亲的这样的节日呢？他们的教会的牧师听了也非常的感动，所以呢，听完他的见证非常感动，就一起来推动这个有个纪念父亲的这个节日。那么1910年就春天，就是98年前了，98年前，那是在他们教会第一个父亲节是在他们教会开始的。后来这位多德女士呢，跟她所在的华盛州那位市长，然后呢，跟州里面的州长，向他们这个提议，最后得到了州长的同意，所以华盛顿州是美国第一个这个父亲节就庆祝这个父亲节的。那是在1910年的8月份啊，对不起，1910年的6月份，我讲的那个他们自己教会是5月份，那么在这个州里面呢是6月19号，是1910年，那是98年前，哈哈，我真的是脑袋已经不行了啊。1924年的时候呢，美国的总统就是正式说同意说，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这个纪念日。那么是在1966年 Lyndon Johnson 就提议说呢，在这位这个多德女士她的父亲去世的出生的那个月呢，就是6月呢，定为这个父亲节啊，父亲节。1972年是尼克松总统宣布呢，在美国的第三个礼拜，美国的第三个六月的第三个礼拜成为父亲节。这就是父亲节啊，父亲节的这个来由。那听完这位有影响力的这个父亲之后呢，我们想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我们有没有选择我们不影响我们的孩子们呢？我们有没有选择说我可以不影响我的孩子呢？我看底下人摇头啊，如果没有摇头的呢，你是怎么想的呢？答案很惊讶，我们影不影响我们的孩子呢？我们没有选择，没有选择。假如说我们不影响我们的孩子呢，有人会影响我们的孩子，是我们不影响我们的孩子，有人会影响我们的孩子。那影响我们的孩子那些都是谁呢？我们做父母的为我们的孩子提供衣食住行，假如说你有上大学的孩子，你还为他提供学费，可是影响他们的人是谁呢？他们的同学，他们的玩伴。所以你经常听到是叫 peer pressure， 好 peer pressure， 那是什么呢？他们的同学，他们的玩伴。你在中国大陆还有一个谁影响他们呢？好多人父母亲都是为了拼命的去工作，家里呢雇一个农村来的很小很年轻的这个小保姆在家里面，那影响他们的是谁呢？除了将来的同学，将来的玩伴，还有一位小保姆在影响他们。那我问大家说，我们愿不愿意让这些人来影响我们的孩子呢？难道这些就是我们每个人愿意看到的吗？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呢，我们的答案呢 我们不想这样子啊，我们不想这样子。那如果我们不想只让我们的孩子的同学他的玩伴来影响我们的孩子的话，那我们做父母的，特别在座的，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做呢？影响孩子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我跟大家说呢，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我自己孩子是这个孩子对我的这个 feedback 是什么样的啊 feedback。 有的时候我孩子比较盼望着说在父亲节得到一个孩子写给我的卡片，不过我心里面呢也有些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写给我的卡片呢，其实就是对我的评论，哈哈，对我的评语一年要给评鉴一次的。有的时候我很盼望他们给我一个卡片，但有的时候我也有点担心。今天早上是丽花，她给了我一个卡片，是给这个做父亲的。那我的孩子呢，他们三个人也给我一个卡片，而且要我大声的在我们的这个家里面大声的读出来，到底他们写了些什么啊？写了些什么？那因为这个写的太近了，我就不说今年写了些什么，我就说去年的时候写了什么。我跟大家讲的不是说我做父亲做得很好，但我可以告诉大家，做一个孩子们所爱戴的父亲呢，是 possible， 是可能的。我的两个女儿呢，她都写了说 ，Dad， you are the inspiration for us。我说 good， 我是他们的这个对他们的一种的激励跟鼓励，那很好。这个我的大女儿写呢，她说 ，Dad， you know， I admire you and I want to follow your footsteps。我说那很好，什么呢？她说要照我所走过的呢，不是步我的后尘，是说要跟着我的脚步走哈，跟着我脚步走。啊，这个小女儿呢，她也说，她说 ，Dad， you are my inspiration。我说好 ，good。那底下她还有一句话呢，她说 ，Dad， when I grow up， I want to marry someone like you。哦，她说要找一个嫁给一个像我这样的，那我是很高兴。不过我听完她这个，我知道说，对孩子有影响力是可能的啊，是 possible。那你会问说，如果我们要对孩子有这样的影响力，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那圣经中有许许多多的经文，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的就四点啊，从四个方面来看，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对孩子们有影响力的父亲。从这个四个方面做父母的呢，我们对孩子的品格影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同时呢，在孩子们的成长上呢，有许多是可以我们帮助他们的，可以影响他们的，让他们能健康的成长，而且呢，发挥神给他们最大的潜能，就是经常听到的 ，bring the best out of your kids， bring the best out of your kids。那你问说如何？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影响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的孩子成长呢，有许多是有智慧的方法。我说是有智慧的方法。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对我们孩子的接纳，就是在今天这个周报上的第一个，就是对孩子的接纳。要影响，要教导，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他们健康的成长，让他们在成长的时候，甚至在他们长大成人的时候，发挥出神给他们最大的潜在的这个潜能，或者 bring the best out of your kids。 首先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应当对我们的孩子有一种的接纳啊，有一种的接纳。那你问说接纳什么呢？接纳我们孩子的独特性，接纳我们孩子的独特性。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神造的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那做父母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发现，我们能认同我们的孩子他们的独特性在哪里。这个是我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啊，所分享的。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在圣经中经常被误解的， 也是经常被误用的，甚至呢经常被我们每个基督徒想当然的。有一段经文呢，就是在这个箴言书的22章第6节，就是秉刚弟兄带我们所读的第一段的经文。不要说大家有误解，我几个月前也还是有误解。如果我没有好好的去读这段经文的话呢，实在说实在的，我们经常读圣经的时候没有太仔细的去读，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做。假如说我今天跟你分享的话呢，这段经文呢，王辉弟兄能不能把这段经文我的这个 PowerPoint 给它打出来就可以了啊。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是我们经常读的，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先读一下好不好，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啊，就第一段就够，其实就第一段就够，就是后面能不能看得见，可能我这 slide 做的不是太好，这边太亮了啊。如果看不到这边的话，可以看你的圣经啊。来，一同我们来读，教养孩童。这段经文我们经常读，经常读。那么我们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是怎么样的呢？是理解的怎么样的呢？在我们的研读本，假如说你有一本像我一样的大本的研读本的话呢，那边还有一句话，就是第二节，就是第二节那句话的翻译呢，跟这个我们和合本翻译差不多，但是前面这句呢，它翻成了说使孩童开始走他当，使孩童开始当行的道啊，就是这句话，使孩童开始当行的道。假如说你发现圣经中有两个稍微不同点的译法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注意啊，你就得注意。那下面是在英文，下面英文呢这一段呢，这我们是 NIV 的这个翻译，他说什么呢？他说 train a child in the way he should go。 前半句就是这个，你会问说这个，你会问说前面就讲的说他当行的道，就是或者英文讲的说呢 in the way he should go 是什么意思啊？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呢，有些圣经学者就告诉我们说，原来这句话就是英文讲的呢，说 in the way he should go 就是中文讲的他当行的道呢，那句话是犹太人的一个叫格言啊，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言语啊，言语一个格言。那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假如说你还有一句英文给它翻出来呢，叫做 according to his way， according to his way， 那什么意思呢？他说让这个孩子啊，教养孩子呢，照着孩子他的特点 according to his way 啊， according to his way， 这就跟中文翻译就有点不一样了。假如说你还有一些疑问的话呢，我再给大家看出的这个另外一个方法，这是在美国教会中经常用到的，这叫 Amplified Bible 啊， Amplified Bible。 这个翻译呢跟这个新国际版的这个翻译呢都类似，可是呢他怕人还不理解这句话怎么翻译，所以他在这后面有个括弧，括弧里面他讲的什么呢，叫做 in keeping with his individual gifts or bent， 哎，就是这个意思。他怕我们说呢不知道说他当行的道是什么意思呢，他又多加了一句放在括弧里面，那知道说呢教养孩子要怎么样呢，跟他的特点，就是讲的 bent 就是他的特点，跟他的喜好，还有呢跟他的天分是有关系的，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知道教养孩子的第一个，影响孩子第一个是接纳他，接纳他的独特性。那我们说接纳他的独特性是怎么样的独特性呢？那也就是说，当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当我们帮助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应当按照他们的年龄阶段，这是他们的特点。第一个，按照他们的年龄阶段。那第二个呢，我们教导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呢，应当按照他们个人所长，就是那边讲的 individual gift 啊，个人所长。那么第三点呢，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呢，教导我们的孩子们呢，应当根据他们的 他们的根据他们的个人性格三个方面，我再讲一遍呢，再讲一遍，就是我们教导帮助我们的孩子们，第一个是按照他们的年龄的阶段，第二个呢是按照他们的天分或者是个人所长，那么第三点呢，我们帮助引导我们的孩子们呢是按照他们的个人的个性。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做一个有影响力的父亲。先讲第一点哈，先讲第一点，教养帮助我们的孩子们是按照他们的年龄阶段。很多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就是叫什么呢，叫做望子成龙哈，非常的心切，所以呢把这个在幼儿园里面的孩子呢就按小学里面的孩子来教养，来要求他们，在读小学的孩子呢，你就把他当作在中学里面那些青少年的孩子们来教他们，来要求他们，那把正在青少年的时候的孩子们呢，就按照成人的要求呢来教导他们，来要求他们，那这叫什么呢？这就是没有按照孩子们他们的年龄的阶段呢来帮助他们，来教导他们。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这是我们做父母的亏欠的地方。也许我们望子成龙，也许我们非常的急切，但呢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呢，要按照他们的特点，按照他们的特征，特别是按照他们的年龄来帮助教导他们。假如说我们每个人去度假呢，我们有行李的话，我们不会把家里的最重的行李或者比较重的行李让孩子们去提，为什么呢？那不合适他们做的事情。同样的，他们的年龄没有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呢，有许多的对他们的要求呢，那是不合适的啊，不合适的，应当按照他们的年龄的阶段。那另外一件事情，按照他们的年龄呢，就是说有些事情呢是他们该知道的，在那个年龄阶段该知道的，有些事情呢是不该在那个时候知道的。很明显的一件事情，性教育的事情，有些这性教育对某些孩子在某些阶段是合适的，但不是对所有的孩子，他们所有的时间都是合适的。我们应当有合适的时间。在我们所住的社区中，很多时候你会碰到一些事情，真是让你哭笑不得啊，哭笑不得。那个我讲呢，就是没有按照时间，没有按照他们的年龄阶段去帮助我们的孩子们。那有些是因为不信主的，甚至呢也没有好好去读圣经的人，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我记得在我女儿他们的中学里面有叫 talent show， 大家知道 talent show 是什么呢？就是才艺表演，对不对？ talent show。 有一天我在那边看，就看到了一个 talent show， 他讲的是一些这个在这个海边，这个 beach 上面发生的，在海边发生的事情。他也讲这些海边发生的事情呢不太好，不过他就找了小演员来，那些小演员都是在中学里面的小，就是刚上六年级，想一想是五年级，那个时候还不到六年级，五年级那个时候小演员，小女孩就穿了一件这个游泳装，然后呢就到台上来，然后戴一副黑眼镜啊，戴副黑眼镜。那这个还有的小男孩呢就打赤膊，然后呢穿件短裤也在台上表演呢，就是说在海边所发生的那些事情。所以在海边有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在海边里面这个眉来眼去啊，反正那些不好，这些就是也许在一般人看来也许还是我们讲中性，因为没有发展到更的，可是那些表演的内容呢，那确实非常不适合让五年级的孩子去表演。那五年级的孩子，你知道这个女孩子走路那个方式呢，我也表演不出来给大家看啊，那是完全不合适的，完全不合适的。但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社区，我们根本就意识不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呢这些呢会是我们所面临的，那这个是我们每个人所应当这个注意的事情。那我们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在这个 internet 上 surfing 的时候，不一定都是合适我们这个孩子的年龄所看到的啊。虽然是那些我讲是中性的，还不是有任何不好的，就是中性的，有一些非常非常这个惨不忍睹的这些照片呢，那也不合适他们看。第一件事情，帮助我们的孩子们，教育我们的孩子们，应当合适他们的这个年龄。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教导 孩子们呢，按照他们的所长，个人所长来帮助他们。神给每个孩子都有专长，有不同的天分，那我们教导跟鼓励他们呢，也应当有区别啊，有应当有区别。我跟丽花，我是学这个物理，那丽花是学这个工程的，我们两个都在美国人看起来叫做 hard science， 就是什么呢，就是硬科学，真是硬的哈，硬的科学。后来发现我们的孩子 Steven， 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位，在高个子在这边带这个这在这边带领敬拜的青少年呢，他发现呢他的数学呢并不好啊，并不好。有的时候我们想说，我们两个都有数学的脑袋，为什么这个遗传居然没有遗传给我的儿子们呢？啊，给我的儿子呢？神说他没有把这个数学的脑袋给我们的儿子呢，就没有给我们的儿子。我不用去强求，我也不用去跟他生气，特别责备他说，怎么我们那时候数学这么好，可是你的数学怎么就这么笨啊？没有这样，他其实他数学也不笨，我知道他不笨，是我的女儿，等到我不在家的时候，丽花在忙的时候呢，他要去问数学题，还是找我的儿子去问的。不过，神给每个人的专长不一样。啊，每个专长不一样。也许我的儿子在这个写作方面是稍微好比较好一些。我等一会儿给大家分享。那么神就是让他在那个方面发展。所以为什么也是我们的儿子去学心理学？我想这也是我们自己从来没有想到的。我们都是学科学的人，自然科学都是那些很硬的科学的人，怎么我们的孩子就去学心理学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的专长天分不一样，我们应当照着他们的专长，照着他们的喜好，就是那句话叫做 The individual gifts and bent 来帮助他们。那第三个呢教导我们的孩子们呢，应当按照他们个人的性格。神给每个人的性格也不一样，都是一家的，家里面的有人说，为什么都吃一锅煮出来的饭，为什么他们性格不一样呢？他们性格就是不一样。在我家里面，两个女儿，她们只差一岁多一点可是她们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老二呢性情呢比较活泼，也是很外向的。那么老三呢比较安静内向的。也许大家看到说他们两个差不多夏威夷的两个女儿差不多，可是如果你住在我家一两天，你就会发现他们两个是非常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的。那如果假如说有人问丽花说，丽花这两个女儿你是怎么带他们的？假如说丽花回答大家说没有什么，其实教他们都一样，那这是一个不尽责任，也是一个不好的父母的回答。不是这样的，两个孩子他们真是不一样，教导他们呢，那真是要用不同的方法，要用不同的方式。如果说都一样呢，那我们做父母的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也是一个这个没有做好我们自己的父母这个父母亲的这个责任。那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件是接纳，要教导帮助我们的孩子，就是接纳。从哪个方面去接纳呢？接纳他们的年龄的阶段，接纳他们的天分，接纳他们的接纳他们的性格呀，这是我们应当做的，每个做父母的应当做的。不仅仅是接纳，同时做父母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发现我们的孩子们他们的专长是什么，他们的性格是怎么样，然后呢再告诉他们，让他们也明白他们的专长是什么，他们的天分在哪里，另外呢他们的性格是怎么样的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假如说我们接纳他们这些特性的话，有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要做的是不跟人比较，这不容易的。假如说我们要接纳我们的孩子呢，不跟人比较，不跟在家里面的这个孩子们，不把家里面的一个孩子跟另外一个比较，然后呢，不在家外跟别的孩子比较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为什么呢？你会发现我们的社区呢，大家这个就是。这个社区的这个风气呢，就是大家互相比较的大家互相比较的。你的孩子三岁去学琴呢，他的孩子呢可能要两岁半就要学琴。那另外一个呢，他说两岁就开始了，就没有一比较的话呢，那就没有止境的。所以才会说人比人 气死人。其实我们根本不用比较，因为神给孩子们的特点不一样，他们的天分也不一样。我记得有一位啊，有一位这个姊妹分享说，她当她孩子小的时候，她一直鼓励她的孩子去学钢琴，学钢琴，学钢琴。孩子不愿意学也学，最后孩子真是去学钢琴了，而且学得很不错。有一天，她的孩子告诉她说：“她说妈咪，她说我要以将来要做音乐家为职业的时候呢。”让他的母亲大大的紧张得不得了。为什么呢？那不是他母亲原来的由衷啊，不是他母亲原来的由衷。好多时候我们让孩子们去学这个学那个，原因呢是我们自己做父母亲的，我们自己的私心，或者说有一些事情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没有如愿以偿，那么就自然就到我们的下一代去了。那这个呢就是没有按照圣经这样所说的。当我们按照圣经上所教导我们去做的话，我们知道圣经是有一种用圣经的教导来帮助我们孩子呢，那是一种有智慧的啊，有智慧的这个教导。这也是为什么说那句话是在箴言书里面啊，在箴言书里面的。我们可以帮我们的孩子们健康的成长，发挥他们的潜能，也就是 bring the best out of your kids。那我们一同来看影响孩子成长的第二个因素是什么啊？第二个因素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做父亲的能成为有影响力的父亲的第二方面是什么？那就是对孩子的肯定啊，对孩子的肯定。为什么说对孩子的肯定是这么重要呢？在我所遇到的人，在我所遇到的即使是信主的或不信主的所有的人中间，我还没有遇到一个人他是不要别人肯定的，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人他是不要别人肯定的啊，没有这样的啊，没有这样的。相反的呢，所有的人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别人的肯定，许多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程度上需要得到别人的肯定。也许我们今天寻求得到父母的肯定，也许我们要得到我们孩子们对我们的肯定，也许是同事对我们的肯定，也许是我们的邻居对我们的肯定，也许呢是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对我们自己的肯定。那最重要一个呢，我们也经常看是神对我们的肯定，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神他怎么看我们的？神对我们的肯定呢，就反映在我们每个人我们的价值观啊，在我们每个的价值上面，不是价值观，我们每个人的价值上面。那么圣经上面特别告诉我们，在创世纪呢1:26-27，第一章26-27，神说呢，他说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造人。那么27说呢，神就按照神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因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呢都是有价值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有尊严的人，有价值有尊严的人，不是我们的大人，包括我们的孩子们。所以我们的孩子他们的价值在哪里呢？他们跟我们一样的都有从神而来的尊严，从神给他的价值，神给他尊严，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肯定我们的孩子们。那么第二件事情呢，这个在马太福音的10:29-30，耶稣特别告诉我们，我们的天父是怎么样的来尊重我们，他怎么样来看我们的。那耶稣呢用了一个比喻，就说天上的这个麻雀，耶稣说天上的麻雀虽小，神都这么看重我们，那我们每一个比麻雀更加贵重的人，那神是怎么看我们的呢？那神是看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人。我知道在我们的中间，也许你在你的家庭中间曾经呢没有家庭也许不是非常的一个快乐的家庭，那么也许呢在过去中间因为家庭的原因呢，也许你还疑惑到底你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说，也许你过去有这样的经历，但有一件事情呢 那位天上的这位，我们在天上的这位父神 Heavenly Father 呢，他是非常看重你的，他看重你的价值，他也关心你，他也愿意你回到他的怀抱。那回到在马太福音啊十章这个29-31节，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肯定我们的孩子，那怎么去肯定我们的孩子呢？怎么去肯定我们的孩子呢？我们一同来读在马太福音的10章30节，好不好？来一同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们应当怎么样来肯定我们孩子的价值，来找到一同来读，来。你知道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神他看重我们，他看重他，神肯定我们，那是通过什么呢？其实神他非常非常注重我们，他看重我们，他爱我们，连我们这些的细节，就是头上的头发呢，他都知道，他都数过。那讲一件事情呢，我们要肯定我们的孩子，同样的，我们神对我们是这样，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呢，我们肯定我们的孩子，就是 pay attention， 注意，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啊，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这是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肯定所能做的啊，肯定所能做的。所以呢，我们应当更多的来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孩子的身上。你问说怎么样把注意力放在孩子的身上呢？第一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当我们跟我们孩子谈话的时候，当我们跟我们孩子相处的时候呢，你的眼睛呢，千万不要离开他的眼睛啊，眼睛不要离开他。有的时候我们讲 eye contact， 这是非常重要。有人有的时候看说，这个人到底注意不注意我呢？是什么呢？他看你说话之后，你的眼睛到底看不看他的眼睛？假如说你跟他说话，他跟你说话，你的眼睛总是看在别的地方的话，你已经告诉那个人，你其实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呢，也许你的注意力，你的心思呢，已经不在这个人的身上了。Eye contact，眼睛对眼睛的注目，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讲许多的事情，那我们比较忙呢，也许有张报纸在我们的面前，有一张杂志在我们的面，有一本杂志在我们的面前，也许呢我们正在看一个精彩的球赛，或者呢我们在这个网上呢，在这边啊，在这个浏览，他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眼睛都没有对着他们，那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目光注目到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注目在他的眼神上，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 pay attention 呢，告诉我们呢，应当有感情的表露啊，有感情的表露。我想我们做中国人呢，我们是比较含蓄，好多的时候呢，我们不太表露我们对我们孩子的感情，因为我们的父母亲对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啊，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来美国之前，你的父母亲曾经有多少次来拥抱过你？没到美国的时候有多少次来拥抱你？啊，是很少很少的啊，很少很少的。那我问大家，你什么时候拥抱过你的孩子？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你拥抱过你的孩子呢？假如说你想不起来的话，那是太久了哈，是太久了。今天回去做的第一件事情呢，那就是拥抱你的孩子。因为这孩子们他们怎么想呢？他们在这个学校里面，他们跟同学们，他们所看到的就是父母亲同学们之间这种感情的这个外露，这种拥抱。如果你很少来这个拥抱他的话，那他想，这个我的父母亲到底对我的这个哈，对我的感情是怎么样的呢？其实这算不得，拥抱算，我想有的时候是比较平常的一件的事情。但是有些事情呢，我们应当有这种感情的这种表露。那么第三件事情呢，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们 paying attention 的注意他们呢，是多多的赞扬他们，叫做 appreciation， 赞扬他们，多多的赞扬他们。你还能不能记得最后一次你是什么时候赞扬你的这孩子呢？表扬你的孩子呢？假如说你没有记不得的话，那也是太久了啊，也是太久。中国人比较还是比较含蓄， 我们不太容易说这个赞美人的话，赞扬别人的话。不过有一个办法，假如说你很久没讲这样赞扬他或者表扬他的话呢，你可以开始先从写纸条开始。好，写纸条。假如说你的孩子做一件很好的事，值得让你称赞他的事情，表扬他的事情，假如说你还说不出口的话呢，你可以给他写个小小的卡片，或者就是一个 note 啊 ，yellow pad note， 写完就放在他的桌上。我想你多写几次呢，你就能讲得出来，也不会觉得说不好意思了。pay attention， 我们的孩子应当更多的得到我们的赞扬啊，得到我们的表扬。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呢，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保证呢，他会引起你的注意。如果你不注意他呢，他会引起你的注意。有几个办法引起你的注意呢？他做一件让你非常非常生气的事情，他做一件让你非常失望的事情，他让你做一件你自己觉得非常丢脸的事情来吸引你的注意力，他甚至做一件反叛的事情来吸引你的注意力，他会要得到你的注意力的。那我们讲，我们主动的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呢，那都是好的。他做一件好的事情，我们表扬他，给他鼓励，给他赞扬，那么这是正面的反馈。那么他知道说呢，他要做正面的事情能得到你的注意力，而不是说要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叛逆的事情，让你生气的事情来得到你的注意力。不管怎么样呢，他都要得到你的注意力，只不过是你选哪一个办法，是正面的呢还是负面的。这是我跟大家所分享的啊。第二点，有人问说要多长来肯定我们的孩子，每一次要多久，要多经常来肯定我们的孩子呢？心理学家，基督徒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其实每天都应当来鼓励来肯定我们的孩子。也就是说，肯定鼓励我们的孩子呢，应当是一个习惯啊，应当是一个习惯，这是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对于管教，对于帮助我们的孩子，影响他们成长的第三个因素是什么呢？应当是管教啊，管教帮助我们孩子成长的第三个因素呢，管教。为什么孩子需要管教呢？我们每个已经成年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不少的时候都会做错事情，我们也会犯错误。那做错事情，我们做成年人的人，我们都要改正，因为没有一个成人是一个完全的人。那请问，有没有一个孩子他是完全的人呢？大家都不回答，那大家都说这是孩子只是完全的人。作为孩子，有没有完全的人呢？没有的，没有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当对我们的孩子管教的原因啊，管教的原因。对我们的孩子管教的原因，那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假如说我们不管教我们的孩子会有什么后果啊？不管教我们的孩子会有什么后果？我们一同来读箴言书，刚才所翻到的箴言书19章18节，好不好？我们一同再读一遍刚才饼干带我们读的19章18节，来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这边讲呢，他说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这句话翻译是和合本的翻译，假如说你读这个吕正中牧师他的翻译呢，我可以读大家读听一下，也许大家手中没有，我读给大家听呢啊。这个呢比较合适中国人的口气啊，比较合适中国人的口气。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要管教你的儿子，因为还有指望。他稍微不一样的翻译，要管教你的儿子，因为他还有指望。然后呢，不可任意或者不可利益害死他，不可任意不可利益害死他。就是其实我们经常中国讲，如果你没做那些事情，真是害死了他，害死了他。不是说呢，真是把他给害死了。当然，假如说我们不管教，有时候孩子犯了很大很大的错误，他确实就死亡了。不过在一般的情况下讲呢，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不管教我们的孩子呢，就毁了他们的前途，毁了他们的前程。就是这边讲的害死他，就是讲的任他死亡的意思，就是毁了他们的前程。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啊，假如说我们不管教呢， 我们不管教呢，圣经还告诉我们一个，假如说我们不管教，那是什么意思呢？这在十三章啊，箴言书十三章二十四节，我们找到了十三章二十四节，我们要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在十三章二十四节，如果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来。哎，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假如说我们不管教我们的孩子呢，就是不爱他啊，这非常非常直接的。假如说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不管教呢，那意思就是啊，不爱他，不爱他。所以这边结论呢，就是说孩子一定要管教。你问说怎么管教啊？怎么管教？同样的，我跟大家分享两点呢。一个呢，管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不要在怒气的时候呢管教我们的孩子。啊，管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不要在怒气中管教我们的孩子。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确实让我们失望，他让我们生气，令我们伤心，那也是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心中的怒气呢就在那边，也是这个时候呢，我们正是最想管教孩子的时候。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当我们有怒气的时候呢，不要在怒气中管教我们的孩子。这在以弗所书的六章四节啊，六章四节这节是比较熟悉的经文，我读给大家听就好，大家不用翻。那六章四节，以弗所书六章四节怎么说呢？说你们做父亲的，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现在问大家，到底是孩子惹父亲的气，还是父亲惹孩子的气呢？是父亲惹孩子的气，还是孩子惹父亲的气呢？孩子惹父亲的气。假如说他做了一件令我们伤心的事情，让我们失望的事情，让我们生气的事情，是孩子惹父亲的气，还是父亲惹孩子的气呢？啊，很明显孩子惹父亲。那为什么这边圣经说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呢？那是因为当我们管教他们的时候，我们在怒气中管教他们的时候呢，那他们就生气了。可以告诉你说，你在怒气中管教他们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作用的啊，没有什么作用的。因为他在那边生气，你对他讲的呢，他是听不进去的啊，他听不进去的。我跟大家分享最近所发生的一个事情。你知道我儿子，他今天大家看他的头发倒是蛮整齐的吧？他从大学回来的第一天，也就是我从这个国内回来的第二天，我看到他的头发，那是这个蓬在这个头上的哈，蓬在头上。我说 ，Steven, your hair is too long。然后我再讲一句，他说 ，You look like someone go coming out of jail。我要先看看丽花的脸色，他如果继续还是笑的话，我再继续讲下去啊。You just look like someone coming out of jail. 为什么呢？他们考试都实在是忙哈，实在是忙，这个头发就是不修边幅，头发是蓬着的哈，蓬着的。我说 Steven 啊，你要去剪头发啊？他说呢，就这样。然后过了第二天，他告诉我说 Daddy, 妈咪跟我说要去找 intern, 那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的这个 resume? 我说可以。晚上就把我手上做的东西放下，赶紧帮他看 resume, 我帮他就是履历表给他改了一下。我说啊，这样的话是很好，那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履历表递给你想要去找这个 intern, 就是这个夏天，这叫 intern, 叫什么呢，实习生的这个啊这地方。他告诉我他要去找，没有想到他第二天我在上班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了，他说 Dad,I handing the resume and they told me that they have no position. 他说我已经把那个交进去了，而且呢人家告诉我说没有这个职位。当时我觉得他告诉我说那边好像是有这样的 position 的，他怎么把这个履历表递进去，人家告诉他没有这样职位呢？当时我就赶紧问了一句，我说 Did you cut your hair? 他说 No, 我再也不说了。哎呀，你知道上班的地方你是不能多说的，所以我就一直等到回来的时候才跟他说。他去接我，他去车站接我，那我就跟他说，我就说 Steven, why didn't you cut your hair before you handing the resume? 他说 I don't think I need to. 他说他就不需要这样。 哎呀，你知道当时我这个火也是火会一下就上来，可是我想起来说，你在气头的时候你真是不能教训他，因为对他是没有帮助的，我自己要把这个气消下去的时候我才能告诉他，才跟他讲。结果呢，结果我就这个等到了第二天那天就没有再跟他讲这件事情了。等到第二天下班的时候他还是来接我，然后呢白天也没有打电话，那他下班接我说 Dad you know what I'm going to have mommy to cut my hair 他说今天我要让这个妈妈来帮我剪头发。我说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其实我在生气的时候呢，我没有讲太多，没有讲，我觉得我不用讲太多，因为一个把他领到神面前的人呢，我觉得我是不用讲太多，他自己会领悟过来。不过他告诉我这件事后，我说你知道有一件事情我那天我没有继续告诉你的，让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好，我说什么你知道，我说我去找工作的时候，我就这个把这个履历表递给别人，有一个人他告诉我说我没有工作，但我很愿意跟你见一面。好，他说很愿意跟你见一面，那我去找他了。我说假如说我去见他的时候，我是一个这个蓬着头发这个蓬发垢面的人，我去见这个人的话，你说这个人会对我怎么看？他也不了解我，他只看我履历表上的事情，他会对我怎么想？那我说我还好那天没有这样，我说那个人他虽然没有这个工作的机会，不过他告诉我呢到怎么样我将来去找怎么样的工作，他给我指点了一条路。因为这位也是一位物理学家，在这个牛津大学毕业的物理学家，他还说了一件事情，他说呢假如说我说他帮我指出一条这个指点，我说我很高兴，我谢谢他，说不过你也不要谢我，他说将来有一天没准我还要你帮助我。我当时我吓了一跳，我说我怎么会，他怎么会轮到我来帮助他呢？他已经工作了这么多年，那我才刚刚工作。那原来你知道在这个金融界里面，那确实是这个上上下下，你不知道哪一天你会要别人，就是你曾经帮助过的那个人，他来帮助你。那我告诉我儿子，我说你知道吗，假如说那个人那天他没有这个机会确实后来没有机会，因为那个机会是另外一个方面的，我说没有机会，如果他看到你的对他的这种的就是说对他的 respectful 就是尊敬，也是好好的这种至少整齐的履历表去见他，拿着履历表见他，他会说如果我没有找到我这没有合适的工作，但我看这个人我看这个人是一个好的年轻人，他会帮别人去 refer。 我说假如说你碰到一个更好的人，他也许会跟你说哪一天说 Well I don't have a position today but maybe one day I may need your help。 这是我自己曾经所遇到的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帮助我们的孩子呢，真是不能在气头上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帮助我们孩子们，应当在我们这个没有这个不再生气的时候，那么另外呢，在管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应当注意我们的言语。第二件事情，注意我们的言语这怎么讲呢？其实跟上面有关。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往往是用一些激烈的或者极端的词语，就像一些什么总是一直就是这样，或者呢从来就没有过，或者一辈子都是这样，已经把他说的或者呢他没有出息，或者呢我就算我没有你这个儿子，没有这个女儿，这都是过激的言语过激的言语。那这样的言语呢，那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呢，是一句都不能出的。为什么呢？在以弗所书的4:29，以弗所书4:29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大家不要觉得说那个污秽的言语是好像是什么呢，是不堪入耳的言语，不是这，不仅仅是这个污秽的言语，不仅仅是不堪入耳，还有个什么呢，是说 hurtful words， 就是伤害别人的言语。伤害别人的言语呢，一句都不可出。那另外呢，这边讲的好话不是说恭维人的话，那一个更好的翻译呢是 helpful words， 帮助别人的话，那叫做好话那就是好话。那我们应当这个用帮助别人的话，不是伤害别人的话呢，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们 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建立我们的孩子们。那最后一点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比较快一点讲呢，那帮助我们的孩子呢，就是用无条件的爱来帮助来影响我们的孩子们。这怎么讲呢？其实我们怎么样向我们的孩子来表示我们对他们无条件的爱呢？第一件事情就是饶恕啊，饶恕，饶恕能表明我们对我们孩子无条件的爱。在以弗所书还是同样的啊，在同样的那边4:32，那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啊，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然后呢，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啊，饶恕了你们。有的时候孩子惹我们生气，让我们很伤心，让我们觉得很失望，那我们对他们无条件的爱是什么呢？那就是对他们饶恕，对他们的饶恕。使徒保罗这边讲饶恕不仅仅是我们饶恕我们的孩子，其实像这边讲的是彼此饶恕。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孩子让我们生气，只是因为孩子的责任呢？那不仅仅是这样，包括呢，包括其实我们大人也有责任，所以呢，应当是彼此的饶恕。还有呢，还有是什么呢？就像神饶恕了我们一样，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是多么让神失望，我们是多么让神伤心，我们自己的做得罪神的地方，是我们怎么样让神这样的啊，让神伤心，让神生气。那神怎么对待我们呢？那神他饶恕了我们，所以这边就讲使徒保罗所说，正如神饶恕我们一样。当神来饶恕我们的时候，我们跟神饶恕我们一样的，我们去饶恕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这一点呢就能让他能体验到，让孩子们能体验到那种神那种无条件的爱。神无条件的爱，他怎么能体验到呢？往往不少的时候从我们做父母的身上能体会到那种神对他们无条件的爱。第二点无条件的爱呢，就是不要放弃他们啊，不要放弃他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一个很简单比较短的。大家都知道这个 Billy Graham 的儿子 Franklin Graham 是不是？那 Franklin Graham 呢，因为 Billy Graham 他年岁大了，他的儿子 Franklin Graham 就接替了他的工作。你知道这个 Franklin Graham 他在年轻的时候有多么的反叛呢？也许有人听过他的见证，也许在我们中间没有听过他的见证。长话短说呢，那他做父亲的这位大布道家 Billy Graham 呢，那真是让他的父母亲呢，那是非常非常的担心。Billy Graham 这个 Franklin Graham 到了年轻的时候啊，年轻的时候上学校那个时候呢，他不仅仅是开这个骑这个快摩托车啊，飞车，我们讲飞车啊，而且呢酗酒加上那个骑摩托车飞车呢，那真是让他的父亲真是担心。那他父亲因为是一位这么有名望的布道家，也让他的让他非常觉得。大家说这位这么有名的布道家，他的孩子怎么是这样的啊？孩子是这样的。我想对我们好多人来说呢，如果把我们自己放在那个位置呢，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不过 Billy Graham 他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事情，就是他对这个孩子从来不放弃。他知道他孩子做的事情，虽然他孩子都不告诉他啊，不告诉他。所以有一天在跟他们父子在单独谈话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的孩子说，他说 Frank I know what you do and you don't need to tell me 他说我知道你这个you don't tell me but whatever you do and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and if you want to come home if you want to call me I'm only one call away I'm only one call away 说不管你让我怎么样的伤心，不管你让我怎么样的生气，只要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有一天呢，假如说你要再找我的话呢，你要回来的话呢，就是一个电话那么远，就是一个电话那么远。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没有放弃，不放弃我们的孩子。这是像 我们的孩子表达我们对他这种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这是讲的四点。今天所讲的呢，今天所讲的，做一个父亲，我们要影响我们的孩子，能做有影响力的这个父亲呢，做四件事情。第一个呢是接纳他们，第二个呢是肯定他们，第三个呢是管教他们，第四个呢对他们无条件的爱。那你问说，当我们做完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孩子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啊！我们做这一切的目的呢，是要把我们的孩子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在神看来啊，在我们看来，先说在我们看来，神给我们的孩子呢，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在神看来呢，每一个属神的人呢，每一个信主的人呢，都是属神的人。所以我们的孩子呢，就像神给我们的许许多多，包括我们的恩赐，在教会负责，都是托付我们所管理的，托付我们所管。孩子是属于神的 ，He belongs to God。所以呢，我们应当做父母的，应当好好的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做所有的事情呢。那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啊，为了这个目标。那你知道，当我们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那你就知道你可以完全的放心。为什么是这样呢？我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呢，那我就停在这边啊。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讲是有一位父亲曾经带着一位儿子到了一条到了一条河面前。那么这是一条这个非常这个流水非常急的这个河啊，那么他们要过这条河呢，只能从这个吊桥这边过去啊，吊桥过去，底下是是波涛汹涌的这个河，那这个桥也非常的高啊，非常，而且吊桥，你知道吊桥是什么呢？就是几条藤条，然后呢木板就架在这个上面，那风一吹呢，这个桥也会摇晃起来，人走过去呢也会摇起来，而且你往下面看下去呢，那是更加令人生畏，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那这两位父亲跟儿子都要过桥，那么这个父亲对孩子怎么说呢？父亲对孩子说，他说不要怕，只要你一只手拉住我的手，你的另外一只手拉住桥上的这个藤条呢，那你就一步跟着我一步，那一会儿呢你就过去了，一手牵着父亲的手，一手拉着藤条，一步接着一步，一下就可以过去了。这是父亲对孩子的，你知道孩子对父亲的这个回答那是什么呢？孩子对父亲的回答，他说爸爸，他说不，还是由你的手来拉住我的手，他说用你的手来拉住我的手，因为我害怕 我一旦慌张的时候呢，我不抓住你的手，我松了你的手呢，那我就掉下去了。那是你看到一幅多美的图景呢，那是一位对父亲完全信赖，对父亲完全顺服的，他要父亲抓住他的手啊，抓住他的手。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就是这样，当我们把孩子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呢，不是他抓住神，是神抓住他的手。当神抓住他的手的时候呢，他们就不会失落，他们也可以面对人生，面对将来人生的各种各样的挑战。那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那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这个最大的最重要的目标，也是做一个有影响力的父亲的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呢？影响我们的孩子们，把我们的孩子带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一起祷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为着你自己的大爱，为着你这恩典首先临到我们，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能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 主，我们要感谢你赐我们儿女在我们的家中，我们更感谢你今天把主你这些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看到做一个有影响力的父亲，甚至做一个有影响力的母亲，就是更多的来接纳，来肯定，来管教，来对我们的孩子表明那无条件的爱。主，你特别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仅仅明白主你的话语，也给我们行道的能力，能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能照主你所教导我们的去做，把孩子完完全全的带到主你的面前，来建立他们，要建立他们对你的信心。主，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把这样的一个重托交付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你使用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因着把孩子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全家都得蒙主你更大的祝福。我们感谢你，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